基督已经复活，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个主日是一年一度当中特别的，是因为每年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会一同庆祝纪念基督的复活。那今天我想就跳过哥林多前书，讲跟基督复活有关的信息。那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大家听我来念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些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每年的复活节，我想对于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来说，好像有一些老生常谈。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信仰主题，我们的神学主题，好像都是受难啊，基督复活啊，十字架的荣耀，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于我这种常常喜欢猎奇的传道人来说，我也很厌倦，好像一直在 repeat 一个重复一个一样的信息。但是实在在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又看到圣经它总是有一些特别的亮光，使我看到我过去看不到的东西。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曾经想到的是一个基督对门徒的挑战的信息，但是这一次我在读这段经文，耶稣三次问彼得，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很多人甚至知道里面的希腊文的用法。我又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实际上基督复活之后的困难才是真的大的困难。好像我们常常我们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基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死亡，他战胜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困难，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能胜过死亡，唯有他。无论你是在神学上去 argue 还是在哲学上去论证，不管如何，他作为一个神学命题来说，他的确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记录，他胜过了死亡，那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我还是要经过坟墓啊，你我还需要去面对死亡啊，至少在今生你我还没有经历死里复活，至少在生理上的死里复活啊。而留给我们的困境是什么呢？留给我们的困境就是，我在今生如果我已经信靠主了，如果我已经在灵性上经历了死里复活，我如何面对我的生活，我如何面对现实的挑战，这才是困境。而我当再次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挑战的是他的首徒啊，我们说首徒就是首位的门徒啊，最重要的门徒啊，就是门徒中的老大啊，对不对？就被天主教说，虽然我们不同意，对不对？天主教还认他是教宗的第一位，对不对？彼得啊，在挑战他的时候，挑战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你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如果你仔细看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进行总结的话，耶稣问了门徒三个问题，曾经其中一个是对彼得问的，刚刚对不对？他第一个问题是在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问你们谈论的是什么，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其实在这里去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不关心我们的日常的精神上的需要的，我们谈论的是什么。然后耶稣还在加利利海边，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在一起吃饭，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什么：小子，你们有没有吃啊？你们吃了没有啊？今天早晨你 喝过咖啡了吗？你今天来到教会前你吃了什么？你等一会儿午餐要吃什么？你每天的工作上的需要是什么？你怎么样维生呢？耶稣也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物质生活，对不对？但是这里今天我的焦点是放在他对彼得的挑战，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挑战的他是我们的灵性的需要，属灵生命的需要啊。那这些圣经里面很丰富，非常丰非常丰富。因为彼得他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跟随一个人三年半，你在他生命当中你看到他施行的神迹，你看到他无所不能，你看到他从水变成酒，可以把死人复活，他可以使5000个人用5个饼2个鱼给他喂饱，你看到你跟随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感觉？而突然之间他死掉了，突然之间他被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凄惨的死在那里，对不对？然后死了之后突然又复活了，然后他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看到这个裹尸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复活的基督却已经在他面前显现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请问彼得是不是会很 wondering 啊？他很奇怪啊，他真的很困惑啊。如果我的生命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也蛮什么 exciting， 但是也很可怕，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仔细再去进到圣经里面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太教条，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喜欢用一些神学理论巴拉巴拉巴拉去什么，特别是那些读神学的人，我现在对他们很有看法。我对我过去12年的神学训练，我对我自己很有看法。然后你再仔细回去故事里面，你再回到这个历史的处境当中去思考，你说彼得是不是很困惑？他一定很困惑，但更大的困惑来了，因为什么？耶稣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复活之后，他挑战门徒，他挑战彼得，所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启示是什么？你说在这里，他用了一个词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爱这个词上面，爱这个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希腊文当中有不同的爱，我们中国人只用一个爱，对不对？只用一个爱，我都爱爸爸妈妈，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爱我的同事朋友，我爱我党，我爱毛主席，都是一个爱，对不对？希腊文里面都不同的爱啊，希腊文有5个不同的爱啊，有 agapeo 圣爱，有 philia 理性的爱，有 eros 性爱，有 xenia 殷勤之爱，有 storge 是有亲情之爱，每一个爱是不一样的，在古典希腊文当中。但是就单单在圣经当中最少有2个爱他常常用的，一个就是 agapeo， 一个就是 philia。 所以神学家们，所以那些解经家们就写 commentary，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乱写，包括中国华人最常用的那本天道系列，写天道系列约翰福音的是个新加坡很著名的一个，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很著名的，我们小时候都希望长大都可以像他一样，他也写哎呀，耶稣用了什么什么爱，后来发现 都有问题用的。因为什么？他说哎，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3次用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次第二次用的是什么？ agapeo， 我们都知道是牺牲的爱，就是他在挑战彼得说你能够用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回答他是 philia， 就是不，我不能用牺牲的爱来爱你，我只能用什么朋友的爱来爱你。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对不对？然后呢，第三次耶稣知道彼得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耶稣降低了要求，所以耶稣用 philia，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然后呢，彼得说是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些解经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想不想听？只有一个人想，我就等一会儿跟你讲，好吧？想不想听啊 ？OK， 好。你知道耶稣虽然会讲希腊文，我们都知道耶稣会讲希腊文。那至少 James Barr 牛津的这个古希伯来语的这个教授是这样认为的：耶稣会讲希腊文，耶稣会讲希伯来文，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通常讲话只用他的母语是谁呀？是什么？不是希伯来文哦。是什么？亚兰文。所以 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用的是希腊文记载，但是他记载的他只是我们，我想我们中间搞诠释学的人就明白，他是解读耶稣的说话。耶稣原来用亚兰文讲话的时候，没有阿格佩欧牺牲的爱和腓利奥低等的爱来，没有这个表示，没有这个表示。更何况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阿卡佩欧跟腓利奥这两个词是互用的，有的时候可以互用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用的是阿卡佩欧。然后他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作为一切的事指示给他看，是用腓利奥。所以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不存在耶稣降低了要求，或者耶稣他的要求很高，彼得觉得回答的时候达不到耶稣的要求，所以他把爱的用的词降低了一点。我想彼得的文化程度跟我一样也不是很高啊。彼得没有读过太多书，他是个木匠，你懂我意思吗？他最多最多的训练是小学六年级。我是有根据，我讲话是有根据，因为什么？每一个希伯来人，每一个犹太人，他六岁是跟着父亲学习的，然后他就出来再跟拉比，如果有本事的能够读书的送到什么这个少年班去，对吧？再去读，通常他们就是六年。所以彼得的学术不会很高，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焦点不在于耶稣是否降低了这个对彼得的爱的要求。我告诉你这个焦点在哪里，你知道这段经文最最最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去领受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这些是什么东西？在希腊文里面，我今天早上在 go over 我的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PPT 写错了。我用 hotos， 它是原型啊，就这些 this 这个词的原型，应该是 total these， 翻成英文就是 these， 中文就是这些。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请问弟兄姐妹，这个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耶稣问彼得说，就我想圣经有时候难就难在这里，因为有些词它不翻出来，你知道吗？如果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我就知道耶稣指什么。他用的就是 this 或者 these， 这个或这一些，这些是指什么。然后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就很值得我们去解释，去思考，去跟我们的处境有关。我想这里面这个 these 最少有三个意思。第一个，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东西更深吗？这些东西是什么？彼得是什么？打鱼的。你不要忘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门徒们都溜了，门徒们都走掉了。就像我们今天跟随谁谁谁，当这个人倒霉的时候，你看谁还跟他在一起？当我倒霉的时候，你看我第一个看这个我的光头长老有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一看我的镜有没有跟我在一起，他们都走掉了，他们不会理我的，我很清楚啊。因为什么？连彼得的门徒都是这样啊，不，耶稣的门徒都这样啊，他们都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做干什么了？他们去打鱼了啊。如果我有事情了，我也走啊，我去做会计师了，我还有二十年可以做，我最少还可以做个什么，我们叫 CFO， 对不对？总会计师或者是什么这个 CFO， 什么中文英文怎么讲啊？这个中文就是反正是叫 finance 什么 officer， chief finance officer， 对不对？首席财务官，首席财务官，对，我想起来了。我还能够做这个，我跟着耶稣干嘛啊？对不对？所以当彼得离开耶稣之后，他去回去打鱼了。所以耶稣挑战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回去打鱼了，你爱你的渔具，你爱你的原来的工作，还是爱我多一点？你知道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就今天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知道很多我们的基督徒有一个问题需要挑战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爱主跟爱主给我们东西哪一样多一点？今天我们爱主是因为什么？主给了我什么？今天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因为主的祝福，我们得了很多的利益，或者财富，或者美好的婚姻，我们很爱一切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爱主。 我两天前收到一封信，我来不及回了，我就请秘书回给他，我说我在主日讲台今天要回他。他就写了一封信，他是一个从外地写来的，他说他常常在网上听我讲道，他就有点奇怪的事情要问我的意见。他说我感觉我的教会最近很追求神迹奇事，他们有祷告，他祷告的时候金粉就降下来。哎呀，我想这个老故事20年前我就听过，让我内心很恐慌。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感觉他们似乎非常和神亲近，而我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的认识太浅了，无法达到他们的认识。进一步说，我考虑我根本就不是真的基督徒，我很疑惑，内心比较不安全，不安。所以我想问问您，我们如何去区分这样的事情？原谅我对信仰认识还非常的浅显，但我也希望更多的认识。我告诉你，金粉降下来这种事情，不要相信这些事情，不要相信。我不知道金粉降下来它到底要说明什么事情，说明你信耶稣你就会得到什么金子还是什么，还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跟圣经没有任何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跟耶稣基督本身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些是极端灵恩派走火入魔之后的结果。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在20年前我在东南亚我就碰到，而这些人今天你去再去追寻他们的信仰，他们你看看，他们不是有的走邪了，就是什么变成异端了。你知道这些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在追求属灵的道路当中偏离，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追求基督本身，却追求那些另外看起来很神迹奇事的事情。如果他们批评那个人不是真基督徒，我倒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他说他们会祷告，然后就问你有没有感觉，经常他们会说发热或者其他症状，但是说实话我根本没有。他说 这个问题又怎么弄。哎，我就想起一个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复活时候有碰到有一个门徒啊？这个门徒叫什么，叫多马。然后呢他们说，他对人说，他说你们都相信我，唯有什么，我的手要碰到耶稣的钉痕我才相信，是不是记得？也就是说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跟耶稣的接触，直接肉体的接触跟感觉上面的。然后耶稣就给他摸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他就相信了。耶稣说什么记得吗？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便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就有福了。很明显的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你知道吗？你的信仰的根基不应该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啊。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感觉很重要，我不否认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我不否认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带来一些感觉的，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个很好的敬拜，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会很受感动，我们会眼泪直流，但是没有流眼泪的，刚刚我们有一位那个这个带领的姊妹在流眼泪啊，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啊。你说这个牧师肯定没有那个带领的人属灵，那我就不同意啊。我不是说我比他属灵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他真的比我属灵。那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对信仰的表达会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一定会有一些神迹奇事出现才表示我是属灵，不一定。有的时候安静可能更能够表达信仰的力量。路德，你看马丁路德的生平当中，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很疯狂的举动好像，但有的时候他非常安静。有一首诗歌叫 Be Still，中文叫什么，安静，对不对？你安静知道什么，我是神。哎，我祷告就 手心会发热，我觉得跟气功有点像，哎，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困惑啊。我不是复活了就好了，问题解决了，复活之后我们面对更大的问题需要面对啊，我们需要 更困难的一个信仰的生活的难题需要我们去解答。然后他又说，他们经历的神迹觉得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经历神迹就不正常，这是他们教会的看法。但是他们也不否认在经历过程中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因为教会的牧师在替弟兄姐妹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身高矮的都能够长高一点。哎，我说这也蛮好啊，如果以后这个教会出来的都是什么啊、都是高个子啊，人家就去相信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邪教。如果一个教会进去的时候你一米六，出来变成一米七，它不是邪教是什么？我问你是不是嘛？你说哪有？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找我说祷告，你说牧师，我家里有经济困难，请你为我祷告，我一定为你祷告。但是我告诉你，我祷告之后，你的经济状况是否是能够改变，我不知道。如果你跟我说我的母亲得了 cancer， 牧师，请你为她祷告，我一定祷告，就像我做的，对不对？我也感谢上帝，我们这位姊妹经过手术得到痊愈，是不是我祷告成了？我也不知道，但反正我也祷告了，对不对？我也有祷告，病人真的病人祷告之后也有好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到一个程度，什么哎呀，你长得难看了进来牧师祷告一下，就不需要去韩国了，对不对？这个事情蛮可怕的，你懂我意思吗？然后这个教会已经到一个程度，牧师在替人家祷告升高然后长，哎呦我天哪，我说这什么样的教会啊。如果你来了之后你说，牧师啊，我灵里面有一个罪，我需要你祷告求上帝赦免，我告诉你，这个声音一定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如果你来找一个牧师，你说，牧师啊，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常常不合一，我内心有一个罪在抗拒他们，请你为我祷告拿走这个罪，我告诉你，这个声音一定从耶稣基督来的。如果有个弟兄姐妹跑来说，牧师啊，我常常在社会上做一些不应该做的坏事，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但是我胜不过，就是臣妾软弱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宫廷剧啊？啊，臣妾的他，臣妾软弱做不到啊，对不对？求你帮助我啊，对不对？哎，我告诉你，感谢上帝，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如果一个姊妹跑来，牧师啊，我的鼻子不够高，请你祷告一下，让他能够撑起来高。我天哪，这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我们物质的需要，就像耶稣挑战彼得，不是彼得不可以考虑他的物质需要，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对传道人来说，特别是对传道人，对基督徒一样，你的 priority， 你的首先的重要点在哪里？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基督复活之后挑战了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比这些物质世界的，比这个物质世界的利益，比这些肉体的好处更重要吗？所以你知道我们这种严格讲圣经，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话语去教导的，从来不会吸引多少多少啊 millions这种，哎呀，为追求神迹奇事的聚会从来不会超过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神迹，但是我们更相信圣经的话语建造了我们生命的基础。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挑战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你知道吗，在跟今天的社会是很有关系的这句话。我叔叔看了一下一个统计材料，我相信这个材料是因为是有关全文部门发布的哦。2018年的上半年，有193对离婚，全年超过380万对，也就是说每天超过在中国离婚的人超过1万对，将近3万人离婚每天，73.4%是女方提出的，所以弟兄们你们小心一点啊。我想这些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让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结婚的。就像你今天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其实有类似的地方，你是因为耶稣而相信他，还是因为耶稣给你的好处相信他？你是因为 这个人他提供你可以结婚住的房子跟他结婚，还是因为他的财产很多结婚，还是因为只是因为他这个人你爱他？其实是一样道理，主耶稣在挑战我们，你爱我比这些世界上东西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工作、比你的学位、比你的事业、比你的产业更多吗？你爱我是否比你的地位、比你这个世上的荣耀更多吗？我告诉你，我不敢回答。然后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彼得说：“我爱你。”耶稣再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的第二个理解就是，彼得在问耶稣，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人，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人更深吗？”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彼得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大家有没有？大概可能没听过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耶稣跟彼得他们关系非常好。耶稣曾经去过彼得家，对不对？还去过彼得岳母家，甚至还用神迹把彼得的岳母，因为我记得哪一卷我已经不记得啊，就是圣经记载说，福音书记载说，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进去后一摸他，他就好了，起来之后他就服侍耶稣。所以耶稣跟彼得的认识是很深的，耶稣知道彼得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根据彼得行传，不在圣经，是大概20世纪的基督徒的一个作品，叫彼得行传，也就记录圣经以外彼得的生平当中的介绍。彼得还有个女儿，彼得还有个女儿，彼得的女儿害了一种很怪的病，这个病是什么呢？叫小儿麻痹症，就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小儿麻痹症。但是呢，彼得一生都带着这个女儿到处去传道，他们全家一直到处去传道，而且彼得的女儿非常漂亮。到最后彼得去到罗马的路上，他被倒钉十字架之前，他要去到那个刑场的时候，他还见到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在人群当中，然后彼得就对他说：“纪念主。”所以在这里面 我有理由相信耶稣在挑战彼得说：“你爱我，耶稣，比你爱这些人更多吗？比你爱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朋友们更多吗？比你爱约翰更多吗？比你爱你的哥哥安德烈更多吗？比你爱你的同事们更多吗？”耶稣可能在问他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你知道耶稣在强调一个关系，就人跟人的关系跟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一个基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住了几天，那么 我在一个县城坐巴士，很有意思，我上去就很惊奇的发现今天还有人很愿意抢位置。我们在北京就很少看到抢位置了，对不对？有没有？很少我坐公车我也很少，我在地铁上也很少看到抢位置。但是在这种县城，其实是什么3级市了4级市大概一个女人，哇，看起来蛮壮的，站起来也那个，一冲上去她抢5个位置。我要去坐的时候她就不让我坐，我要去那边坐她又不让我坐。我说为什么？原来她后面还有5个人要上来。那我就很 wondering， 你知道我懂我意思？我说你知道我也不可能跟她去吵架嘛，你要不然吵被人拍下来 po 在网上说牧师跟人家家庭妇女吵架。然后我就很叹气的摇摇头，我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看到我的无奈吗？你看到我的无奈？中国人的关系有一次我跟两个教授一起吃饭，其中一个是我们教会的Stanford 的一个教授，另外一个牛津的教授，两个西方人在我当中谈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我们真的丢脸呢，被人家谈的。我不觉得人家是恶意的，你懂我意思吗？一个牛津的教授他不认识中国，那 Stanford 的教授在中国待了几十年了，一口流利中文，他就跟我说，他说 Chinese 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他说你如果不认识他，他看你像仇敌似的，你只要跟他姑妈的谁谁表姐有一点点那么关系，你们马上就没问题了，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中国的文化是血亲文化，我们的爱是建立在血亲文化的基础上，就是说我最爱我的老婆、我的儿女、我的父母，然后出去我的 uncle、 我的叔叔、我的舅舅。所以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用的词，人家就是 uncle 就 uncle， 我有叔叔，我有舅舅，我有什么表舅，什么什么都有，各种姑父姨父都有，对不对？西方人没那么多花样的，就一个 uncle 搞定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跟我们血亲越远的，我们越爱的少，对不对？但是你看基督教的爱正好相反，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爱神。你知道，直到今天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爱神没有这个观念的，因为上帝太遥远了，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太遥远，看都看不到，摸都摸不到，我怎么爱他？但是恰恰这就是关键所在。基督教讲的这个爱，就是说只有你学会了爱那个你看不到的，那个太遥远的，好像是很抽象的，跟你没关系的，那最最远的那一个，你才能够真正学会爱你身边的人。所以说耶稣说什么？爱你的邻舍，甚至要什么？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耶稣在挑战彼得，你爱我比这些啊，你爱这些人更深吗？其实就是说，你能不能爱那个你看都看不到、摸都摸不到的，好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上帝？但是实际上，当你学会爱这个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学会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邻舍，甚至学会爱你的仇敌。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之后，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姊妹。哎，我本来真的是很不愿意见她，我不知道她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哦。我如果在的话，我又得罪她了。你知道，去年我们的英文部发生一个惨事，大家大概可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 Celine 姊妹突然在夏威夷的时候，在海里面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在我们的另外的英文的部也出现一个状况，10月8号的时候，有个小女孩，有个女孩二十岁左右的一个女孩，游泳的时候突然不行了。然后他们父母都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都在英文教会的。然后那个妈妈就一直过不去。然后她10月8号出的事情，11月24号在 IMS 聚会，因为她听说人家跟他说李牧师这个礼拜天会讲一个信息是跟苦难有关的，所以他就过来听的时候，听到我讲到一个名字叫 Celine， 他就很奇怪，他说：“哎，我的朋友也叫 Celine 啊，而且 Celine 在一个礼拜前还是几天前还刚刚跟他发过信息说从夏威夷回来要跟他在一起吃饭，谈谈怎么样开始一个小组的事情。”他说：“哎，不会是同一个人吧？”突然他又听到一个名字叫 Jonathan， 小 Jonathan。哎，这个小 Jonathan 不是我的学生吗？他说，他不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吗？后来他讲完道，他就知道，他原来他在10月份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在11月份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Celine。原来他们夫妇都是小 Jonathan 的老师，从小学一直带领他到中学的一个老师家庭。所以他就很崩溃，因为他失去了一个20岁的青春年华的女儿。没有任何征兆，所以他一直就过不去。所以上个礼拜天他要来见我，我一直不想见他。我不知道在这种失去最至亲的亲人那里，我能够给他什么样的安慰。我不能，我，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面对嘛。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愤怒，你懂我意思吗？我也很愤怒，我说神啊，他平时在英文聚会，他碰到困难他跑来找我。他把他的奉献给了英文，没有开玩笑。不过我真的有的时候，因为我想我能够替他，你真的你是我，你就知道这个痛苦，你懂我意思吗？你们还笑，哎呀！所以后来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对他，1个小时10分呢、啊，我对着一个妈妈不断一包餐巾纸，不是一包纸全部擦完了。一包子差不多全部擦完了哟，1个小时10分钟，我讲了大概不到5句话。我用了1节圣经2节圣经，我就说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第1章说， 你们若在一切患难中，我就安慰你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样遭各样患难的人。你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我用的两节圣经。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要打出一个我很不愿意打出的信息，但是我还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我说你还相信复活吗？我就问 Mary， 我说你还相信复活吗？他说我被你打中了。其实我就跟他说了，我就提醒他，如果你因为你失去了女儿，你的信心也失去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跟你的女儿永远分隔。你懂我意思吗？你再想想我这句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愿意跟你的女儿永远分割的话，你就必须死守这样痛苦的在信仰中的煎熬，你必须死守，因为至少你还有个盼望，你还能够跟你的女儿再见。我感谢上帝，这个妈妈很坚强，很坚强，特别是我相信保罗的话也给她的鼓励。我还是提醒她，你爱我，爱耶稣，比爱你的女儿更深吗？你爱耶稣比爱你的女儿更深吗？这是你复活之后所要面对的挑战啊，这是你复活之后你所面对的困境啊，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啊，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啊。今天我要对很多传道人讲话，特别是到了美国读书不回来的这些传道人。我想过很多次，我不太愿意批评我的同工们或者传道人，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从中国跑到美国去读书，拿了奖学金，当时他们都答应要回来，最后很多都没有回来了，包括我送出去的人。有一对夫妇 Fuller， 因为我写的推荐，我可以这么想，我不跟他写这份推荐信他拿不到奖学金，就是因为我跟他写了奖学金，写了推荐信他拿到了，但是他现在没有回来。我有时候我也明白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也明白啊，人很现实的，对不对？人有现实的需要嘛，对不对？但是既然你们做了传道人，既然你们愿意走这条奉献的道路，如果你不愿意付的代价，你不愿意付这些代价，你凭什么传道？如果今天的教会连传道人都不愿意付代价了，如果今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都不愿意付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教会还有什么盼望？有人跟我说，哎呀，他牧师啊，我真想回来，但是我看到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结果都是不回来的。就像一个搞小三的男人，我真要娶你啊，我真是爱你啊，但是他还是跟大婆住在一起啊，一样道理的嘛，你懂我意思吗？我真的愿意回到中国来服侍你啊，主啊，我真是愿意啊，但是，所以耶稣在这里挑战我们。我告诉你，我讲这些话很讨厌的，我讲这些话很得罪人的。今天中国跑到美国去读书的，大概80%以上的传道人都不回来了。很多人出去之前都是跟美国说：“哎呀，我一定要回去中国服侍的。”最后很多人不回来的。我想我没有资格去论断，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向基督自己去面对了，自己去面对了。主耶稣在这里挑战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三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挑战彼得说，是否在挑战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我原来的解释啊，耶稣是不是说，你彼得爱我比约翰爱我更深，比雅各爱我更深，比12个门徒爱我更深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彼得回答很有意思，彼得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耶稣三次挑战彼得？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出卖耶稣啊。这个曾经跟耶稣信誓旦旦的说，众人离弃你，我总不撇下你，对不对？结果呢？ 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那路加记载很有意思，路加记载很有意思，鸡叫的时候啊，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出去哭了，只是说彼得出去哭了，但路加记载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回头望彼得，就鸡叫的时候彼得没有醒过来，但是耶稣回头望彼得，一望彼得，彼得就醒过来了，彼得就出去哭了。人性啊，人性啊，人性啊。我对这段经文有个重新的认识，是基于我跟一个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哦。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有一个主日我讲一个事情啊，这个小朋友他在学校里看那个黄色这个网页，结果被他的校长抓住，对不对？然后报告给家长，这个妈妈就很愤怒嘛，对不对啊？我也在讲过这个啊。啊，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接下来就发生了。啊，当然我要强调一下，他是从犯，不是主犯啊，是别的孩子在看，他被拉的去了啊。Anyway， 然后被校长抓住，然后就告诉爸爸妈妈，妈妈就很那个。然后呢，那我有的时候会喜欢啊，我这是我的软弱了，我喜欢逗逗的他们，你知道吗？然后那一次我就讲完道就到对面办公室，儿童组就正好出来，我就看到他躲着我，我就故意到他面前去，我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大家知道我就比较软弱了啊，那我其实是蛮喜欢他的，我就跟他，然后他就躲着我啊，我说啊，你校长找你了对不对啊？啊，他就不好意思，他才很小嘛，不到十岁啊，那很小啊，啊 ，OK。然后呢，第二个主日就是这个事情之后的那个主日，我也讲完到我擦这里出去。然后他的妈妈就带着他们走经过这里，我一看到我就爸把他抓住，我就拉过来，哈哈，他想惨了，牧师这次要。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内心有感动，我要跟他讲一句话，我说 Listen，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不管什么样，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事情，我爱你。因为我这个时候就内心有一个很深的从上帝来的感动，其实就像耶稣跟我说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彼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约翰，不管发生什么，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实际上在这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是期待彼得的一个回应，彼得期待彼得的一个爱的回应。就像我跟这个小孩子说，就像好像是天父跟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小好孩子我才爱你。今天你知道这是华人的一个文化，我们小时候常常被教导是说，我们父母会跟我们说，你要听老师话，否则妈妈就不爱你了，对不对？你要做好事，否则爸爸就不爱你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天父跟我们说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在这里面我所看到的就是彼得跟耶稣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耶稣希望一个爱的回应，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你知道，你来跟随我。绝对不是，耶稣绝对不是说你爱我比那些门徒爱我更深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二十一章的最后这几节，你看下去就有解释了。因为在这里面二十节说，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哦，不是这段，应该是在哦，对，二十一节，对，彼得看见他就看到那个一，对，是这段，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人是谁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吧，就是耶稣靠在那个门徒靠着耶稣嘛，对不对？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到他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也就是说约翰怎么样跟你没关系，彼得，约翰爱我到什么程度跟你没关系， Jonathan 爱主到什么程度跟你没关系，你自己来跟从我吧。你们每个人，你们自己凭你们的爱来跟随主吧。你们每一个人 以你们自己的爱来回应耶稣吧。你们每一个人以你自己的生命对耶稣的爱进行回应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在挑战我们的回应，基督在挑战我们爱的回应。我记得 我很多很多年前我一直讲过一个见证，是我至今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回忆这个故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那98年我到瑞典做牧师，我你知道年轻嘛，那个时候20多岁，很 aggressive， 你知道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也做什么东西我要全力以赴。在那里哇，一下子在那个哥登堡是个很小的城市，大概1000多中国人，30多万瑞典人，很小的一个城市，有两个大学城。那我们在大学里面就开很多的聚会，把很多的中国学生就来啊。然后呢，突然有一个 Christmas， 有一个圣诞节的前夜，有一个老神父来找我。有一个老神父曾来找我，这个老神父呢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是在那个学员区呢常常关心学生们的一个神父。这个什么声音啊？是鸡叫的声音，好像是彼得叫，跟耶稣已经复活了，应该没有鸡叫了。然后呢，然后我记得那个神父他跑来敲我的门，办公室的门，我就接待他。啊，他带了一个意大利的蛋糕，你知道吗？那种意大利式的蛋糕，里面有葡萄汁的，好像那个啊。我就记得那次，因为他的年纪很大了，他的英文讲，他平时讲意大利文跟讲瑞典文，他英文也讲的不是很好。然后呢，他的舌头又很大，很说明他的心脏有问题了啊。当时已经快80岁了，我记得。他当时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做了很多年学生的啊，他说很奇怪，他说你一来，这些学生都跑到你那里去了。也就是说，用另外一个话，兄弟啊，我撒种很多年了，你跑来就这样割掉了，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他不是来挑战我的，因为这个神父他跟我这样的这种接触，我对整个天主教有完全另外的看法。我本来对天主教，我告诉你，真的，因为这个神父，因为他身上那种爱，他对基督的爱，他对中国学生的那种爱，我突然被感动到。然后我记得那个80岁，他80岁生日的时候，在天主教学校替他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日 party。很多的中国学生，很多的东南亚的学生，新加坡的、印度尼西亚的学生，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上面给他用标出他的那个头像，我们跟他一起庆祝。然后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他就回了罗马，因为年纪大了要退休了，他就回到罗马的老人院去了。这个老人家他永远给我留下一个非常 Father Amadio， 我就记得他的名字 Father Amadio， 因为这种爱。你在他身上看到对基督爱的回应，对基督爱的回应。其实今天你知道，这个复活节我们没有高言大志啊，我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什么讲阿卡佩欧啊、菲利欧啊、爱啊什么。我们只是在想到的，就是说，当基督复活之后，他复活生命的能力有没有带给你？他复活之后，他那种身上的那种爱的挑战。有没有激发你对他的爱的回应？如果有的话，请问你在这个教会，你在这个社会，你当以怎么样那种爱来向世人见证基督他已复活？
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准备。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是我们对主爱的回应。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必奉献，把奉献袋传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新的线上奉献，大家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来奉献。剧院里的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如果你在这里没办法扫到码，请不要着急，你可以一会儿到大堂的咨询台，或者是通过服务号都可以进行奉献。如果您从海外汇款的话，请您注明 MS。 基督徒金钱的奉献是向神的感恩和信心的宣告，甘心乐意的奉献是我们对主耶稣爱的回应。 感谢主，也像很多兄弟姐妹一样，我在刚刚信主不久就可以规律的进行十一奉献，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奉献好像变成了一个例行公事。尤其是现在一切都那么方便，我们也不需要每个主日带一堆现金到教会来，可以通过线上奉献，所以在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细数神的恩典，没有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重价将我赎回。昨天晚上我在准备奉献环节的分享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认罪，求神可以让我找回起初的爱。奇妙的是，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耶稣只是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吗？主耶稣也是问我，你爱我吗？感谢主耶稣，让我可以有机会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把你的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完全的理解你长阔高深的爱，更不可能做任何事足以报答你对我们的爱，但是感谢你的恩典，你虽然一切都知道，你还是问我们，你爱我吗？你虽然拥有一切，你还是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十一奉献对你说我爱你。你那样的在乎我们，虽然我们无数次的背弃你，你只需要我们轻轻的说一句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太软弱，我们甚至没办法说我爱你，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信心加添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回应你的爱，愿你的心得满足。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